今天我们将探讨神赐予我的关于身体医治的启示。在主首次触动我生命时，不知为何，我认为自己没有刻意追求医治，但我开始明白，让我们健康的是神的旨意。在我的成长背景中，并没有得到医治的教导。我所接受的教导说，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，他若愿意，他就能医治，但你无法控制医治，你对此无能为力，要看神选择医治谁。我们所接受的教导说，疾病加在人身上是出于神的主权，他让你生病好使你谦卑，破碎你让你学习一些功课。这就是我的成长背景。我记得12岁那年，一位浸信会牧师在复活节周日早上来到我家，他告诉我，我父亲去世了，他已在医院住了6周多，而我因未成年无法前去探望。当时我只有11岁，他们不让我进去看他，于是那阵子我住在别人家，母亲则始终陪伴着父亲。总之，浸信会牧师过来对我说，比起你需要父亲，神更需要他在天堂。他就是这样告诉我父亲过世的消息。刚满12岁，我父亲就去世了。即使当时我才12岁，我也知道事情并非如此，但我感到困惑，我接受了这样的教导，说神是造成所有疾病的源头，因而我背负了太多包袱，导致医治根本不是我关注的重点。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。最近我一直在谈论启示性知识与习得性知识的区别。启示性知识不是从头脑而来，而是从心升腾到头脑的知识。当我接受圣灵的洗时，神医治主题的话语在我心中活了起来。我清楚记得，在主真正触动我生命后不久，我读到《使徒行传》3章，讲述彼得和约翰在祷告时进入圣殿，那里有个瘸腿的人，他们看见那人说，金银我都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他们伸手拉住那人的手，扶他起来，那人立刻痊愈了，开始走着跳着赞美神。我还记得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感受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人得了身体上的医治。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我挺迟钝，因为我曾数百次读过这则故事，但我们那间浸信会教会在讲这类故事时，从来不会提及身体得医治这回事。他们总是将其属灵化，用作比喻，并说，我们就像这个瘸腿的人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瘸腿的，我们没有喜乐，也没有平安，我们曾受伤，然后耶稣来医治了我们。他们总是将这些事情属灵化。正因如此，我从未想过这人是得了身体上的医治，直到我突然意识到，他确实得了身体的医治，耶稣做了这件事，而且我们也能得着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时我里面点燃了一把火。因此，过去55年里，我一直在寻求主关于医治的教导，这已成为我生命中一个重要部分。我不是要定罪或批评那些生病、没有活出医治的人，但我是说，耶稣为我们买下了医治，医治是我们赎罪的一部分。你本不该生病，就像你不该犯罪一样。我知道这话很激进，可能会令一些人感到震惊，但你知道吗？医治于罪得赦免、脱离罪恶、胜过罪的能力，以及不再吸毒或酗酒等一切的能力，都是完全一样的提供给了我们。正如你已从罪中得了释放，这并不意味着倘若你偶然犯罪就很糟糕。神知道我们的本性，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他满有赦免与恩典，但他不希望你犯罪。若你真重生了，就不该以神的恩典为犯罪的借口或机会。你应当对抗于罪，也应该抗争疾病。我的见证是，我知道许多观众可能会质疑我的话，我控制不了你的反应，但我所说都是真的。在55年里，我只得过2次感冒， 还都是因我自己愚蠢所致，我让自己劳累过度。有一次我一周服侍了41次，下一周又服侍了40次，累得几乎走不动路，要爬到床上。在床上躺了约24小时后，我起身感觉好些了，便出去拿斧头劈了一捆柴。当时我没有劈柴机，我很快地劈了一大堆柴，结果得了鼻窦炎并且感染，得了感冒。这都是因为我自己耗尽了体力。还有一次我从海外宣教回来，因行程安排连续76小时没睡觉，简直是噩梦般的旅行。回来时已是1月，我的池塘积满了水，排水口堵塞，眼看就要溢出来了。我不得不敲碎冰面，在1月的冰冷池水中爬到池塘底部疏通排水口。而那时我已经76小时没睡觉了，结果我感冒了，55年来就这2次。我根本不相信自己会生病，并且那根本不是生病，而是愚蠢。你确实要照顾好自己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许多观众根本不相信人是可以不生病的，不相信可以这样生活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就是神话语的教导。再次提醒，我有很多资料，通常我们会提供与电视教导相关的资料，而我手上的资料实在太多了，不得不让我的团队拿一些回去，因为我们真的能为你提供上千小时的教导内容。这个小产品虽然不在所提供资料之中，但它目前在售，也就是我们的医治大学，包含48节课共60小时的教导，有问答环节的视频。我要告诉你，得到这样的内容并认真学习，你就不可能继续生病。不仅有这部教导，我还有10几、20几部关于医治主题的教导。我们的资料非常丰富，无法全部提供给你，但你可以致电，工作人员会给你相关信息。我们还提供这本包含简短概述的小册，还有一本配套小册，题为《医治的真理》。这本小册的好处在于，尽管它只是简要总结，但其中收录了新约中耶稣医治人们的每个案例，并详细区分了它是单纯服侍医治，还是通过赶出邪灵来医治。曾有位女性合作伙伴，她致电告诉我们，他被诊断出患有绝症，将不久于人世，无法继续活下去了。他有位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朋友愿意为他提供住处，他正准备前往那里，彼时他只剩几个月时间了。他来电只是想告诉我们自己即将离世，想让我们从邮件列表中删除他的信息。接听电话的童工对他说，我们会把这本小册寄给你，于是便给他寄去了这本小册。前往佛罗里达州时，他以为自己会死，但他开始看圣经中耶稣医治病人的每一段经文。你猜怎么着？几个月后，他回电告诉我们自己完全痊愈了。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健在，是否还是合作伙伴，但那时他没有死，仅通过读那本小册他就痊愈了。所以我们有这本小册，以及我的书籍，题为《神想你健康》。我应该是把它放在这里了。我们还有一大摞资料，有学习指南及各样资料，但这本《神想你健康》讲得更详细。不过关于医治的资料实在太多，无法全部与你分享。我想与你分享出埃及记23章25节的经文。神在借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，他说道，耶和华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在英王钦定本中，疾病旁边的除去一词，其定义是切断，该词词义就是如此。这节经文说，如果我们跟随耶和华，他必赐福于我们的粮和水，要必从我们中间切断疾病。我不知道你能否明白这话的意思，他的意思是他会让你们真正行在属天健康中，你不需要等到生病后才经历这些。 相反，你将行在超自然的健康中，甚至不会生病。嗨，还有许多其他经文，诗篇第91章提到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你为亲眼观看见恶者遭报。恶者指的就是疾病，他会差派使者保护你，以及一切的应许。经文应许你不会身患这些疾病，申命记第7章经上说，你不会遭受在埃及所见的各样恶疾，因为神要保护你。当然，经典经文以赛亚书第53章提到，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，马太福音第8章也引用了同段经文。在耶稣刚刚医治了彼得的岳母时，经上说他如此行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该预言引自以赛亚书53章4-5节，经上说这是应验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因此许多人将以赛亚书第53章属灵化，并说神医治我们情感上的创伤，治愈了我们在关系中的问题，恢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但却没有将其应用于实际身体上的医治。然而耶稣在新约中医治人时，圣经引用了旧约经文说道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经文在谈论身体得医治。倘若你说他没有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，医治不是赎罪的一部分，医治仅指属灵上的，那么你就没有正确解释圣经，圣经会自解其言。我记得马太福音8章17节引用了这一预言，清楚地指出身体上的医治已经向我们敞开。还有成千上万的经文要在电视节目中用寥寥数天总结医治的教导，实在很难，因为在医治方面我有成千上万小时的教导。这么说吧，对于正在与某种疾病抗争的人，神不希望你生病，正如他不希望你犯罪一样，他憎恨疾病，正如他憎恶罪一样。耶稣为你的医治付清了代价，正如他为你罪得赦免付清了代价一样。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这话很激进，我记得当初我几乎无法接受，因为我过去所受的教导完全相反，讲的是罪得赦免是必要的，但医治、喜乐和富足只不过是附加的。有些人能得到，有些人得不到，但赦免罪是为所有人预备的，你知道吗？新约中被译为救赎或拯救的希腊文单词 sozo S-O-Z-O 出现了300多次，而同一个词在雅各书第5章被翻译为医治，其中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这指的是医治病人而非罪得赦免。经文指的是医治人的身体，同一个词在耶稣医治人们时曾多次被用来指医治，因此将救恩分类，认为罪得赦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，但医治可能不适用于你，兴盛可能不适合你，这就错了。先说清楚，我对此事并无苦读，但我父亲就是因这种错误教导而死。我父亲是执事会的主席，我的父亲爱神，他带领人归向主。在他去世20年后，我遇到过一些人，他们告诉我我父亲是他们见过最敬虔的人之一。当然我并不真正了解他，对我而言我那时还小，并不真正了解他，但我的父亲爱神，他做了很多好事，是教会的领袖。然而我们所去的教会却选择宣称救恩仅是罪得赦免。当然了，既然神是神，他愿意的话便能医治你，但你无法保证他一定会医治，他可以让你兴盛富足，但你无法控制。正因为他们没有教导这些，罗马书10章17节说，可见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。因为他们没有教导医治，没有教导医治是耶稣所赐予的一部分，也不曾教导我们如何相信并接受。我父亲对医治也就没有信心，我的父亲英年早逝，去世时年仅54岁，而你知道吗，他本不该如此。 我对此并不苦读，但我必须指出错误在于，我不能说全部错误，但也的确与我们所去的教派有关。他们选择宣称得救后唯一能指望的是罪得赦免，其他都是附加的，可能成就也可能不会成就。我们会祷告，然后就这样抛出去，主啊，若你愿意就医治我们。这样祷告你会死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正确的方法。医治是给每个重生之人的，也是你基业的一部分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经文说道，彼得向哥尼流传讲福音，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这些经文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，但经上说医治是善事，你会听到有些人说，当有人说医治是神的旨意，当你去传讲医治，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医治特会，主题是医治就在这里，有超千人参加，其中一场人数达到了2500人，会上至少有1000人站出来做见证，说他们已经得了医治，看到了医治成就在他们身上。每当有人像我这样谈论医治，说你们来，我们为你祷告，神会医治你，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医治，我们可以参与医治，而非仅神主权的选择要医治的人，每当有人这样说，我敢肯定会有很多基督徒说这是属魔鬼的，这是邪恶的。可圣经说耶稣周流四方医治人是善事，然而你会发现基督徒会反对你，他们捍卫自己生病的权利，这其中有许多原因，原因之一是错误的教导，人们滥用约伯记，嗨，我不该提起这个，因为没有时间解释，但他们滥用约伯记，滥用经文。对于这些问题我都有答案，人们会谈论保罗身上的刺，其实我在这个教导中更详细地探讨了这部分，他们用这些为生病找借口，甚至接受生病，并说这是神的旨意。让我直说吧，我这样说是出于爱，但我要直言不讳，以免你错失我要表达的意思。一个人若说让我生病是神的旨意，然后又去看医生做手术或吃药，试图摆脱神的旨意，那你真是个假冒伪善的人。若生病是神的旨意，那你为何还要努力痊愈？若生病是神的旨意，何不任由疾病完全主宰你的生命？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现在有观众会不满，因为我在挑战你的防线。你如何应对疾病的？想到神一定有他的目的，我一定是在为他承受疾病，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会让你感觉好点，你不是在为耶稣承受，耶稣是神旨意在世上最好的典范。他说若你看见了我，看见了我所做的事，你就看见了父。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不是部分，而是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不是被神压制，而是被魔鬼压制。再次我提到的这本小册，册中收录了新约中耶稣医治人们的所有案例，他多次斥责疾病，例如彼得的岳母，他斥责了那热病，假如给他热病的是神，那么耶稣就是在斥责自己的父，这显然自相矛盾，耶稣是父本体的真相，出自希伯来书一章三节，他是父本体的真相，意为完美精确的代表，而耶稣从未将疾病加在任何人身上，耶稣从未对任何人说你还没学到你的功课，你受苦还不够。因此若你相信神话语所说的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不是部分，而是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那么你就不能站在某种教义上说想让你生病的是神，神是为你提供医治的那一位，他的旨意是要你健康，你生病不是神的旨意。我知道有时这些话会令人们感到困扰，有时必须先吓醒人才能教导他们，有时则必须让人对生病厌倦，不再接受这病况， 不再把病当朋友。我们认识一位女人，她的两个儿子都从自闭症中痊愈了。医疗行业的专业人士告诉她，她要接受自闭症，她要与自闭症和解做朋友，因为这就是她儿子们的命运。赞美神，这位女士里面有神的话语，足以让她知道自己绝不与毁灭孩子的疾病和解。于是她愤而对抗自闭症，结果两个孩子的自闭症都痊愈了。这就是你必须具备的态度，必须不再被动等待，而要认识到神赐予了你权柄和能力。这就是我们提供的补充教导之一。我有部教导题为《信徒的权柄》，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真理，就知道医治实则取决于自己。当然，神是赐予医治的那一位，你不能单靠自己医治任何人，但神已赐予你权柄。他在马太福音10:8对你说，你医治病人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叫死人复活，把鬼赶出去。而在这一切之前，你要传讲福音，正如必须传讲福音一样，也必须行使你的权柄，释放医治。